在葛明礼的办公室里，罗世成竟吃起蛋糕来了。他这个突然的动作使在场的三个人都惊呆了，因为葛明礼和秦德利他们用尽了心机，喊干了喉咙，罗世成也没有一丝一毫顺从的意思。可这会儿虽然还不能说这就是顺从，但终究是按照他们的安排吃上东西了。他们从那一口一口被吞下去的蛋糕里似乎看出了一线希望，他们心里不由得佩服起玉置雄一来。他们觉得他这把软刀子还真好使，竟然没费多大劲儿就把这么个难撬的嘴巴子给撬开了。这玉置雄一也在惊讶中张开了嘴巴，他心里高兴，他发现这个小共产党比他估计的要好对付多了。一盘奶油蛋糕就钓上一条活鱼，那么下面再拿出更有分量的东西，罗世成又吃上酒糖了，他的食欲可真旺盛啊。食欲旺盛就等于求生的欲望强烈。孟子曰，食色者性也。只要他的求生本性不变，就能很快制服他。这更好了。罗世成不是在吃酒糖，而是在喝酒糖里的酒。原来罗世成在把第一块酒糖咬碎吞下去以后，就改变了招数。他剥开糖纸，咬开那圆锥形的顶尖，就往嘴里吸，就吸干了里边的酒汁儿，然后把那咖啡色的巧克力空糖衣往茶几子上一扔，又去剥另一块。这罗世成喝得津津有味，旁若无人。玉置雄一抻着脖子看出了一点门道，他得意地笑了。罗世成同学，你喜欢喝酒吗？罗世成没回答，仍然不抬头地喝着糖酒。玉置雄一回头问葛明礼，有酒吗？有，卑职马上拿来。葛明礼一回身，跳过脚镣子跑出门去。罗世成又抓起一块蛋糕，这回他一边喝糖酒一边吃蛋糕，糖酒加蛋糕吃得好香。葛明礼这次回来得很快，他一只手拿着一瓶白兰地，一只手拿着一只高脚杯，他迅速地斟满了一杯酒，举到罗世成面前。罗世成同学，我敬你一杯酒。罗世成没抬眼皮，仍然在吃蛋糕。葛明礼回过头去看玉置雄一，玉置雄一伸手向茶几上一指，葛明礼忙将酒杯放在玉置雄一手指处。这时玉置雄一向前走了一步，罗世成同学，你一边吃着，我们一边谈谈吧。对了，你还不认识我呢，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认识你。罗世成开口了，虽然只是短短四个字，也让玉置雄一他们心里边高兴。你怎么认识我呢？
从你一下火车，我就认识你了。 这么说，你那天上火车站去了？
对，
去欢迎你，欢迎我。
玉置雄一猛然向后退了一步，葛明礼和秦德利也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去。他们都知道这欢迎二字的含义是什么，
这简直像一颗炸雷一样在他们头上响过。此时罗世成的头抬起来了，他仍然那样直直地望着玉置雄一，同时这一双眼睛，玉置雄一的感觉可不一样了。
他感觉那双原是浑浊的眼球里忽然闪出了亮光，
那闪光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？
是兴奋，是激动，再者是仇恨，
他琢磨不定，
但是这使他警惕起来了。他联想起罗世成那贪婪的吃喝样子，而吃喝的又那么多，
他想干什么呢？
莫非是……想到这儿，玉置雄一往后退了两步，
葛明礼和秦德利也跟着他往后退。
罗世成忽然对着他们笑了，他脸上的伤痕在笑纹中抽搐着。
你们后退干什么？我真的去欢迎你们了，我从来不说假话。
罗世成的笑语使空气缓和了一些。玉置雄一这时候站下了，
你们一同去的有几个人？
罗世成又笑了笑，但是没答话。
站在玉置雄一背后的秦德利忍不住抻着脖子问：
是不是三个人？
罗世成眨了一下眼睛，一伸手抓起高脚杯，一扬脖都喝下去。
玉置雄一忙向葛明礼一挥手：斟酒。
谁？
葛明礼稍微迟疑一下才走了过去，
他隔着茶几子倒了一杯酒举到罗世成面前：请你再喝了这一杯。
罗世成没有接酒，他又笑了：
你们就想用几杯水酒，两盘糖果，让我说出真情吗？那么，你要什么？
玉置雄一情不自禁地向前走了一步。
罗世成又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他接过葛明礼手中的酒杯，喝了一口。放在茶几上，
葛明礼忙又斟酒，放下酒瓶，退到玉置雄一身旁去了。
玉置雄一眼珠转了转，忽然点了点头：
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说出真情，我会满足你的一切要求。你方才说你从来不说假话，我这一生也从没欺骗过任何人。
罗世成没有答话，他望着玉置雄一。
玉置雄一又往前挪了一下：
其实你不说我也想过了，我是设身处地地替你想的。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的规矩，我们也不必避讳。只要有人从他们那里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，他们就会称之为叛徒，甚至会采取行动。这些你统统的不必担心。只要你说出真情，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啊，你听听看，说出你的领导人是谁，他的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住处，我们就立刻给你一笔大钱，送你出洋求学。我知道你的书念得很好啊，是个高材生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爱惜人才的，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未来的学者。至于到哪一个国家，可以由你任意选择啊，我们有办法把你送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。当然了，你如果不愿意公开，我们可以替你保守秘密啊。你的家庭如果有生活困难，可以由我们秘密供养，绝不使你在求学中有后顾之忧啊。这些就是我替你考虑的啊，我怕你心怀疑虑不肯轻信呢，已经亲笔写好了一篇送你出国求学的保证书。既然是保证书，就要有中间人作证啊。我可以把你们那个年高有德的校长请来，也可以由你提名，你愿意请任何人都可以啊。咱们当面画押签字，今后不能出现任何情况，我玉置雄一绝不食言。阁下，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看啊，保证书我已经拿来了。
说着，玉置雄一从便服里襟的衣兜中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边纸，迅速的展开。
哎，你听，我给你念一念啊。
请拿给我自己看吧。
好。
玉置雄一一看罗世成那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天灵盖都乐开了缝了。他相信自己这张用词诚挚、充满感情的作品一定能立即见效。于是他便兴高采烈地举着这张写满墨笔字的毛边纸向罗世成走来。玉置雄一走到罗世成面前了，就在他往罗世成手里递纸的一刹那，只见罗世成从椅子上骤然跃起，就像猛虎扑食、老鹰抓小鸡儿一样，双手齐伸，急如闪电般的把玉置雄一抓在怀里，紧跟着又一较劲儿，这个嚎叫着的日本小老头硬被他高高的举起来了。蛋糕、酒糖、白兰地所产生的热量和聚集于他胸中的仇恨火种一起在燃烧，使他那遍布伤痕的身体产生了神奇的力量。他原来计划把这个死有余辜的侵略者扔出窗外，活活摔死，让他曝尸于光天化日之下。但是现在他已经没法靠近窗前了，葛明礼和秦德利正嘶喊着并排向他扑过来。秦德利那只别在裤腰带上的匣枪已经拿在手中了。于是罗世成便对着他们大吼一声，运足全身力气，将举在空中的玉置雄一当成了肉弹，猛地向他俩砸去。
葛明礼和秦德利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脑袋轰的一声，便双双被砸倒在地下了。这颗肉弹是横着飞出去的，上半截砸在葛明礼的下巴和脖子上，下半截砸在秦德利的脸上。他们俩这么一倒，这个肉蛋又借着前冲的惯例咕噜一个滚儿，才直挺挺的躺在那里不动了。葛明礼身高体胖，承受的又是肉蛋的上半截砸得牢实栽得重，就像一面山墙倒了一样，扑通一声脑袋先落地了。大概此时是摔成了脑震荡，葛明礼双手抱着脑袋，像被宰的肥猪一样嚎叫起来。秦德利的手枪被砸飞了，他摔得不重，正挣扎着往起爬。与此同时，罗世成又往旁边一跳，一哈腰抓起了地上的铁脚镣，他想再用这特殊的武器结果那三个被打翻在地的敌人性命。正在这时，门被猛地撞开了，两个日本宪兵一前一后端着枪冲进来。可还没等他们站住脚，哗啦一声响亮，那个加重的铁脚镣子就抡过来了。前面那个宪兵躲闪不及，粗重的铁环正打在他那肉头上，顿时脑浆迸裂，栽倒在地。当罗世成又要去打后面那个宪兵的时候，啪，枪声响了。罗世成只觉得像谁在他前胸上打了一闷棍一样，他摇晃了两下，一咬牙，再奋力去举那铁脚镣子，啪，第二声枪又响。哗啦一声，铁脚镣子从罗世成的手中滑落在地下。罗世成手捂着前胸，栽倒在铁镣子上面。他似乎并不甘心就这样离去，他的头又往起抬了抬，睁着喷火一样的眼睛向前看了看，嘴里又说了一句什么，可惜没有人能听到了。狂乱的警笛声，杂乱的脚步声在走廊和楼梯上响起来了。我们的青年英雄罗世成壮烈牺牲，罗世成壮烈牺牲的情况，王一民一点儿也不知道。他非常想念这个心爱的学生，一心想要搭救他出狱。第二天，他很早就到学校里来了。他想找到玉置一郎，请他实现昨天的诺言，设法领自己去探监。可是玉置一郎整个上午都没到学校里来。中午下课铃响了，王一鸣刚要去吃午饭，校医老冯跑来了，说玉置副校长给他打来电话，请他到校长室里去接。王一鸣快步向校长室走去。老校长苦庆凡不在屋里，训育主任丁瑜正站在校长的大写字台前翻看文件。他一看王一民进来了，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前来，那股热乎劲儿是王一民从来没见过的。他甚至向王一民伸出了秃爪子，
王先生还没吃午饭吧？
王一民没和他寒暄，直望着撂在写字台上的电话耳机。有我的电话吗？
对对对，一指副校长找王先生说话。
哦。王一民点点头，走到写字台前，拿起耳机。
喂。哦，你是王一民老师吗？
是我呀，
我是玉指一郎，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。你身旁有没有别人？
有啊，丁主任在这里。
哦，那你请他先出去一下。
好。
王一民抬起头望着丁鱼，还没等他张口，精灵的丁鱼便忙往后退。
好好，我不打扰了，你说话，你说话。
丁鱼退出门外，轻轻地关严了门。王一民摘愣着耳朵听了听，门外静悄悄的，丁土爪子好像是走远了。但是王一民还是放下耳机，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。他猛一推门，咣！哎呀！王一民忙探头向外一看，只见丁鱼正用手捂着脑袋往后缩呢，那副无地自容的狼狈相，真是难画难描。王一民一皱眉：“
丁主任，你要是想听的话，就请进来。”我可以告诉副校长。
不不不不不不，
丁鱼的猴脸红得像猴腚，他忙摆着秃手爪子。
王先生不要误会啊，我是怕有别人进来打扰你和副校长说话，所以才在这里守护。啊，对对，我守护守护。
不敢劳驾你。
啊，那好，那我就走，那我就走啊。
丁鱼一转身贴着墙边溜走了。王一民退回屋里，随手插上屋门，又拿起耳机。
副校长，让您久等了。
怎么回事？丁主任不愿意走吗？
哦，不不不，他走了，可是躲在门外听。
可恶的很呢。这个一脸猴像的丁土爪子。
好了，王老师，我们还是谈正事吧。这件事对你这位和学生有深厚感情的老师来说，可能是很不幸的。
啊？什么事？
你的学生罗世成已经不在了。
什么？王一民只觉得头顶轰的一热，耳机子几乎掉在桌子上，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您说什么？
我是说罗世成不在了，他于昨天死去了。
王一民几乎失声地惊叫起来，他忙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，让那夺眶而出的泪水默默地滴在写字台上。您能告诉我他是怎么不在的吗？
这个不便再说了，因为你昨天表示要和他见一面，我也答应了，所以今天我才告诉你。他的死现在警方还在封锁消息，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。还有，我最近一两天也不能到学校去了。好了，再见吧。
电话挂断了，王一民放下耳机， 泪水不住地往下流。他忙自克制了一下，掏出手绢，把脸上和写字台上的泪水擦干净。这时候，操场上传来了学生的喊声、嬉笑声。王一民走到窗前向外看，篮球场、网球场上奔跑着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。球场外，一群学生分成两伙在抢篮球。院墙下，三三两两的学生在漫步闲谈。在众多的学生中，王一民发现，在一棵高大的钻天杨下，站着矮小的萧光义。此时，萧光义正仰头往天边上看着。他在看什么？他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也在望眼欲穿地想着他那亲爱的同学和战友？他在幻想罗世成能从天边上飞回来。萧光义，你哪里知道，我们永远也见不着那熟悉的高大身影。萧光义，我怎么把这撕裂人心的消息告诉你呢？王一民离开窗前，一转身看见了墙上高悬的溥仪戴着白手套拄着洋刀的大照片，他的目光不由得停在那上边了。他好像又看见那镜框里的玻璃被打得齐裂拔瓣，照片被分割得支离破碎，溥仪的两只眼睛被挖掉了，脸上出现了两个大窟窿。王一民仿佛又看见罗世成站在一旁，眼睛兴奋的直放光，高兴的嘴都闭不上。王一民的眼睛里又噙满了泪水。这时，走廊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、笑闹声，是一群学生跑过来了。王一民忙又振作了一下精神，他忽然想到了罗世成的家。他家里一定还不知道这不幸的消息。自己既然知道了他家的地址，又取得了替官方寻找他家的权利，为什么不去一次呢？接着，王一民又想起了柳絮影，他似乎和罗世成有某种特殊的关系，而罗世成又从来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家的情况。这里边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呢？对，应该去看看。想到这儿，王一民便大踏步地走出了校长室。